你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你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探讨了复活节的历史渊源，还有传统习俗等等内容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星源将会带你一起深入到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故事当中，去探寻这些事件对于基督信仰的深远影响。首先呢，我们把目光追溯到2000多年前，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当晚，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，归向自己父亲的时候到了，就跟12门徒共同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晚餐，这也就是非常著名的最后的晚餐。在约翰福音13章1节当中这样写道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在这顿晚餐上，耶稣做出了一些让门徒们深感困惑的举动。他起身，束上毛巾，拿盆倒水，开始呢为门徒洗脚。这个举动其实不管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，还是我们今天看来，都是一个比较低贱的工作。但是呢，耶稣却以这样谦卑的姿态为门徒们服务。他如此的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，做众人的仆人。随后呢，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饼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这个举动呢，就象征着他即将为世人的罪去牺牲自己的身体，流出宝血。然而就在这个充满神圣跟庄严的时刻，背叛的阴影呢也悄然降临。耶稣平静地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们听到之后甚是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主，是我吗？那个叛徒就是犹大。犹大原本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，负责去管理金钱，但是呢他却被金钱所诱惑，为了30块银币与祭司长和长老们勾结，出卖了耶稣。在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甚至呢还蘸饼递给了犹大，给他最后的悔改机会。可是犹大却依然执迷不悟。约翰福音13章26到27节当中这样写道，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犹大接过饼后就出去了。当时是夜间。犹大离开之后呢，就带着祭司长和长老们派来的一群人，拿着刀棒来到了耶稣和门徒们所在的橄榄山克西马尼园。犹大给他们一个信号，他说，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地带他去。犹大来到耶稣的跟前说，拉比，就与他亲嘴，那些人便拿住了耶稣。门徒们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愤怒，彼得拔出刀来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，而耶稣却制止了彼得，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耶稣甘愿为了完成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，他放弃了反抗，被他们带走。耶稣首先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府邸，在那里，祭司长和长老们试图寻找控告耶稣定他的死罪，但是呢，却找不到。后来有2个人出来做假见证，说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上帝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 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保持沉默。大祭司又问他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思如何呢？众人都定他该死的罪。之后耶稣被押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问耶稣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祭司长和长老们却极力地控告耶稣，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送来的。当时有一个惯例，就是在逾越节期间，巡抚是可以释放一个囚犯给百姓的。比拉多面前有两个囚犯，一个呢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巴拉巴，另一个就是耶稣。比拉多本来想释放耶稣，就对众人说，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？是巴拉巴呢？还是成为基督的耶稣呢？但是祭司长和长老们挑唆众人，让他们求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比拉多见他怎么说也没有用，这些人呢反而要生乱，就拿水呢在众人面前洗手说，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众人呢却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于是耶稣被交给士兵们去受鞭刑，士兵们给他穿上紫袍，用荆棘做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，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。之后耶稣被迫背起十字架，走向被钉十字架的地方，各个他。一路上他因为身体极度虚弱而多次跌倒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，经过那里，他们就强迫他背起耶稣的十字架。到了哥哥他，他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分他的衣服，在头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就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他们还在他两旁各定了一个强盗，从午正到深处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约在深处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，拉玛撒巴格大尼，意思就是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随后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在主耶稣死后，有一位名叫约瑟的财主，他是耶稣的门徒，要去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子领回去。他用干净的细麻布把耶稣的身体裹好，安放在自己所凿出来的坟墓里，又把一大块石头滚到了墓门口就走了。过了安息日，在第七天的第一日清晨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几个妇女来到了耶稣墓里，要给耶稣的身体告油。他们到了坟墓前，却发现石头已经从墓门滚开了。他们进去一看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。正在他们惊慌之际，有天使向他们显现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耶稣复活之后向许多人显现，他首先呢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然后又向其他的妇女和门徒们显现。在以马主寺的路上，他向两个门徒显现，又与他们同行和交谈，直到他们认出他来。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记载了这件事。这两个门徒在与耶稣交谈的过程当中心里火热，却没有认出他来，直到耶稣与他们一同坐席掰饼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才明亮了，认出了耶稣。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它象征着耶稣胜过了死亡，为人类带来了救赎和希望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到57节当中，保罗写道， 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相信，死亡并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往永生的大门。因为耶稣的复活，我们有了战胜罪恶和死亡的力量，有了永恒的盼望。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，与他一起进入永恒的国度。分享到这里呢，星源想到了一部电影啊，叫做《耶稣受难记》。哇，这是尼尔吉布森在2004年拍摄的一部电影，想不到呢，到现在竟然已经过去了20年，这么久了吗？说实话，星源不太敢再去重新去回味这部电影，因为他真的是把以上星源所分享的这些内容，还有经文当中所记载的一切呢，通过真实的、更加震撼人心的画面所呈现了出来。这部电影星源当时只看过一次，而且看的呢不是特别高清的版本，但是呢，所有的画面，所有的刺透人心的语言，在我的心里面呢依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呢，星源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有时间，尤其是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，或许呢你可以把它找来去看一看，这样你就有机会啊知道所有的这些经文当中所描述的一切，当它具象化的时候，当它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，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。好了，那今天天路南行客复活节特别专辑的第三集就为你播送到这里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会一起去探讨从男性的视角上去看复活节的意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
想不开，柔人独自停留。
只要你愿意，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。
为所爱的发出善意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。手握着手，就有温暖，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。
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。
为爱流泪，为爱而笑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，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
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，
淡淡相信没有保留，
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
梦想在我心头，一